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沙利文和王毅的会面。8月27号到8月28号，正在访华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进行了会面。根据白宫和中共外交部发表的会面声明，双方呢是仍然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和经贸等问题上各说各话。但是双方都有提到沙利文和王毅对近期开展新一轮元首互动计划进行了讨论。沙利文呢是从2016年以来第一次访华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那么从中共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来说呢，双方就两国元首近期开展新一轮的互动进行了讨论，但是并没有说啊这些互动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展开。那么根据白宫发布的会面声明，沙利文和王毅在会面期间欢迎目前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所做的努力，包括计划在未来几个周内进行一次领导人级别的通话。在白宫声明中呢还说啊，双方在会面期间指出了军方开展的定期持续沟通的重要性，并且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一次战区指挥官电话会议。在台海问题呢，美方的声明是说沙利文在会面期间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根据中方的声明呢，王毅再次放出要统一台湾的言论，并且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台湾。在南海问题，美方声明中说沙利文在会面期间重申了美国保卫印太盟友的承诺，并对中方针对菲律宾在南海合法海上行动所采取的破坏稳定行动表示关切。那么王毅呢则说啊，他说中方是坚定维护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方不可以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损害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支持和纵容菲律宾采取侵权行为。那么这里王毅所说的双边条约为借口，是指的呢美菲在1951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就规定说任何一方本土或者是在太平洋辖区的岛屿领土、军队、船只或者是飞机遭遇到武力攻击的时候呢，双方都会共同采取行动来应对危险。沙利文在会议期间呢还重申说，解决美国公民在中国被错误的拘留或者是被禁止出境的案件仍然是一个首要的任务。他还强调了美国对普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长期的承诺。中方呢声明并没有提到相关的话题。然后呢就是到了美中经贸问题啊，这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美方说沙利文向王毅提出了美方对中方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的持续的关注。那么针对美国限制先进技术对华出口，王毅在讲话中呢也是暗示了中共的不满。他说美方应该停止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打压中方，损指损害中方正当权利。沙利文呢则向王毅强调啊，说美国会继续采取必要的行动，阻止美国的先进技术被用于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呢又不会过度的限制贸易或者是投资。那么对于双方这新一轮的中美战略沟通还有潜在的领导人会晤，专家分析呢说拜登政府是很想要敲打中共在11月份美国大选期间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攻台，而要摸清中共政局的动向，拜习会呢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沙利文访华时间正值美国大选前夕，中国问题专家王鹤对大纪元说啊，说主要是美国可能获得的情报对中共就非常的不放心，所以拜登政府在快结束任期的前几个月的情况下把沙利文派出去，就是想要中共不要轻举妄动。王鹤也认为啊，说中共也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摸一摸底。那么如果贺锦丽当选，政策会延续拜登政府的，中共接下来想搞清楚啊，他在外交政策班子、国家安全班子会留任哪些人，他们的政策的可预测性就让中共更有把握。 同时呢，专家也认为说台湾问题呢被认为是沙利文这次访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也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的因素。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陈秉达他说呢，虽然双方都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对彼此的政策，但是陈秉达说在大选之后也是可以帮忙稳定美中关系的一个关键。陈秉达认为最重要的呢，他说希望不要产生军事冲突。王鹤说说美国大选期间呢，也是中共一个难得的攻台窗口期，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是希望美国政府有一个平稳的过渡的。陈秉达教授呢还表达了他的看法，就是一连串的战略沟通其实对于美中关系的稳定呢当然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总比什么都不沟通、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说清楚来得好一点。王鹤认为呢，不管是川普上台也好，还是副总统贺锦丽上台，基本上呢是都会跟中共要对抗的。王鹤说美中之间在战略上的对立呢已经是深入发展，已经是不可能回转，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共也已经不抱幻想。王鹤还说呢，谁上台之后美国都要跟中共打，打的方式、程度、角度可能会有所不同。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